今朝早我哋所唱嘅诗歌咧，确实咧系配合到我哋以下呢、这个讲道嘅信息。有人讲过话如果我哋喺崇拜里边我哋所唱嘅诗歌系唱得好，选择得好嘅话，其实咧已经咧系完成咗呢个讲道嘅一半。英文所讲嘅half of the sermon。咁咧，我哋感謝神有弟兄姊妹喺我哋嘅當中嚟到去揀選合適嘅詩歌幫助我哋。咁所以咧，今朝早其實我哋講一半嘅講道就可以咧散會噶啦嚇。嗱現在咧係一個科技發達嘅時代，時代十分嘅進步現代人咧理應可以咧係享受悠閒嘅生活。但是事实刚刚是相反的。各类电子通讯的产品没错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但是呢也都成为现代人的负累。就算是假日很多人都带着那个的 BlackBerry, 带着那个 iPhone, 是吗经常的来到去 check email, 上网应该咧系轻松放假，但系咧仍然照样嘅工作，所以咧唔少人因而咧患上现代人嘅病，咩病咧就叫做长期疲劳综合症，英文叫做咧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医生都唔知道点样医嘅，食镇静剂啦，或者咧食安眠药啦，食得多咧又怕住惊住会上瘾。就算我哋经常去按摩推拿啦按摩推拿之后一个钟头嗰啲肌肉成身又咪硬返晒亦都只係治标唔治本。咁究竟点样先至可以治本呢就让我哋今朝早一同嚟到去仰望定睛仰望呢位耶稣基督。我哋众人都相信耶稣系上帝嘅独生子咁佢嘅人生一定咧系平坦畅顺噶啦，系咪？当然唔系啦，刚好相反。呢、这个马太福音嘅第十一章，俾我哋睇见耶稣生平嘅另外一面。同我哋一样，其实佢嘅生命、佢嘅生活里头都有重重嘅困难，充满着各种大小嘅压力。首先。在这个第十一章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他被人怀疑不被信任。大家或者都经历过最信任你的朋友不再信任你的时候那种的感受和那种的滋味确实是不好受的。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请大家再翻开你的圣经十一章的第二、第三节就讲到耶稣基督他的亲密战友这个施洗约翰他因为是这个斥责这个希律王这个世希律王的缘故被希律王捉去坐监。这个施洗约翰他坐监的时候他呢就听到耶稣在外面的所作一切。其中竟然包括耶稣同呢啲税吏同呢啲罪人嚟到去交往。完全都唔符合自己施洗约翰心目中嗰个尼赛亚嘅形象嘅。於是佢就打发自己嘅门徒施洗约翰都有门徒㗎佢打发自己嘅门徒嚟到去呢询问耶稣。喺第三节同耶稣问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个问题很明显反映出施洗约翰他怀疑耶稣究竟是不是那位的基督基督就是那位的受膏者也都是那位的尼赛亚究竟他是不是上帝所差派来的那一位呢耶稣听到这个施洗约翰的质疑其实是很心痛的。记得吗之前施洗约翰在这个耶稣在约旦河 受洗的时候，他曾经公开承认这个施洗耶稣就是那位从上帝而来的弥赛亚。他亦都曾经在自己的门徒在当众的地方来到是高声的宣扬，指着耶稣基督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如果其他人怀疑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他会明白的。但是现在他的亲信，他的亲密战友竟然怀疑，不信任他，最信任他的朋友再不信任他，你说是几咁悲痛呢？除此之外，耶稣亦都受到当时的宗教领袖周围的人犹太人来到去批评重伤他。在这个11章的18至19节，耶稣讲出他们这班人批评重伤他的说话。第18节，一看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当人不知实情，不知过中的原因，而作出一种这样的批评重伤，说你贪饮贪食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呢？当然是不好的感受了。相信大家都同意，闲言闲语或者恶意重伤的批评，比我们在肉身所受的苦楚是更加的难受。还有耶稣的压力是来自工作不顺利，侍奉没有果效，令到他失望。11章的20至24节，那里讲到耶稣在哥拉逊、白菜大、加百农医病赶鬼行神迹奇事，来到去传扬天国的福音，但是那些人无动于衷，都不悔改，令到他呢感到挫败，感到失望。马太福音第11章就让我们认识到耶稣他在生命生活里头那个压力的源头，就是最好的朋友都怀疑他，就是他被人批评重伤，还有他侍奉没有果效。那耶稣怎样去面对去处理这些压力呢？换着我们很容易就会喊苦连天，是吧？我们怨天尤人，或者我们完全劈炮放弃。不过耶稣并没有这样做。让我们从这个今朝早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11章25至30节，我们看看耶稣如何面对处理人生里头的压力，从而我们亦都可以找到面对处理人生压力那个的良方。请大家留意第25节。第25节开头那两个字是那时。这两个字原来很重要的。这两个字告诉我们，即是当耶稣是身处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当耶稣他的心是悲伤消沉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刻里面，第25节跟着说，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跟着在第27节他又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从耶稣的说话祷告，我们看得出他和天父是十分相亲相近，他和天父那个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虽然他在生命生活里头遇着种种的压力困难，但是他只有感谢并没有埋怨，父啊，我感谢你。耶稣最大的安慰莫如是 天父明白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他是要去帮助那些罪利罪人来到去认识上帝，从而得着新生命，过一个的新的人生。虽然别人不了解他，不明白他，甚至批评挑剔重伤他，但是天父上帝了解明白就足够，耶稣基督就得着安慰。我认识一位牧师朋友，被人重伤，还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悲痛之余考虑放弃侍奉，不但是离开教会，而且还是离开整个侍奉行列，以后都不再侍奉了。在那个的时刻，他的太太对他说，我知道你不是他们所说的这样的人。顿时这位牧师他得着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别人不了解他，不明白他，不紧要，至亲的太太是明白，是了解他就够了。太太的一句说话鼓励了他，继续留在这个的侍奉行列里面。现在这位牧师都成八十几岁了，仍然勤奋的工作，辅助年轻的牧者。保罗说，若有人爱上帝，这人乃是上帝所知道的。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也都这样讲，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耶稣知道天父的意思是要他在这个侍奉的里面，在生命的里头遇上重重的困难，碰上各种大小的压力。我们如果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确实就对自己所面对的不同的压力、不幸的遭遇就容易处理得多，面对得多。当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现今所经历的都是上帝所容许、所引领的当中时候，就算我们经过好困难、水深火热，但是我们仍然有个信心来到去度过，因为深知道在这些的尽头，上帝已经在这里等着我们。上帝不单止陪伴我们能够走过，而且上帝还在那里等着我们走完这些的困难的道路日子。约瑟，旧约这个的人物，他的兄弟因为妒忌他而将他卖了做这个奴隶，让他在这个埃及那里受到很大的折磨和虐待。约瑟大有理由去埋怨，是吧，去投诉，愤愤不平，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些不幸的遭遇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容许才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当他和哥哥再见面重逢的时候，他反而讲出一些鼓励他们、安慰他们的说话。在这个创世纪四十五章五节，现在不要因我，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神知道将来在迦南地会有一个的饥荒，很大的饥荒，所以在很多年前已经差派这个的约瑟到这个埃及。虽然他受过很多的苦难，但因为他后来成为这个的宰相，以至到迦南地虽然饥荒，但是埃及地他是有丰收，所以呢，他约瑟可以接待他的家人、他的爸爸、他的兄弟、他们的家人来到这个的埃及地，可以呢逃避这个的饥荒。耶稣能够应付所有大小的压力，岂不是因为他知道上帝有他的意思，明白到上帝那个作为，他知道上帝是了解他的，是知道他的遭遇，并且呢与他同在，因此耶稣就甚得安慰。今日耶稣知道我们在家庭、在生活、在工作、 在各种人际关系里面所遭遇到的压力，所遇到的困难，耶稣他之所以能够明白了解我们，岂不是他是过来人吗？他知道我们的心境，他了解我们那个的处境，所以就算他在一个这么不好的环境里面，在第十一章讲到这么不好这么多的处境里面，他仍然可以在第二十八节来到去讲出一句的说话，我们大家一起读第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大家都很熟悉这句说话，可能亦都是你很喜欢的金句之一，这句亦都是我很喜欢的金句。请大家留意，耶稣不是说来教会就可以得安息。没错，我们回教会可以帮助我们多认识上帝。我们回教会可以有片刻个零钟头的安静。但是这样是不足够。我们必须要跟耶稣基督有一个的个人的关系，去认识相信接受耶稣基督，跟他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才可以享受得到他所赐的真正的安息。只是回教会不能够使我们成为基督徒，只是回教会我们只是可以得到片刻的安息，而不得到耶稣真正给我们从心底而发出的露出来的安息。或者我们会说我的生命乱七八糟，等我处理好我的生命先到来近耶稣。但耶稣现在这刻就说不用等，你来现在就可以来。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哇，你说是几咁大的安慰呢？耶稣跟我们说，我知道你此刻的经历，明白你的痛苦，我愿意帮助安慰鼓励你，来到去跟你一起的度过。你来挨近我，挨近我，信靠我，将你那个的重担，将你那个困难，将你那个的忧伤，将你那个的痛苦来到交给我。我是有赦罪的能力，我可以给你有赦罪的平安，而且我还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一切的问题。负我的轭呢，我就使你得到真正的安息。究竟轭是什么呢？在耶稣的时代，轭是耕种的工具，将两只牛连在一起，一起来到去耕田。话说有一天，有个人他在田边走过，见过农夫用个轭推动两只牛来到去耕田。这个人很心水清，他看见一只牛的尺寸是大一点，另外一只是小一点，他就问个农夫为什么。农夫就解释说大一点那只是成熟一点，小一点那只是刚刚才学耕田。我将这个大的和这个小的放在一起，是因为大的他认识这个田的环境，他知道怎样来到去用力，知道怎样来到去耕田。如果只是由得那只小的来到去耕呢，他呢很容易耕到乱七八糟，而且呢还是很容易呢就筋疲力尽。当他们走在一起的时候，那只小的可以依傍倚靠那个大的，借点力，而且呢还可以呢学习和别人来到去一同合作。弟兄姊妹，我们最大的问题往往就是单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孭住那个重担，没有让耶稣基督来到去分担，因此我们就很容易身心灵都疲累，我们心灵交瘁。假如我们能够跟耶稣一起同负一轭的话，让他来到去分担我们生命生活里头各式各样的压力重担，去依靠他，这样我们确实就会得到享受到这个的平安，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耶稣说，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的轭是代表什么呢？请大家你继续看这个秩序表，其实秩序表有了今天那个讲道大纲。这个轭是代表着一个的联系。耶稣说你要与我联系或者相连。轭是为两者而设的，不是个人专用的。跟耶稣一起负这个轭的时候，我们就会较为轻省。所以我们不应该远离耶稣，我们应该学效耶稣，与上帝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轭亦都是代表着引导。耶稣说你要跟随我。轭将两者相连的时候，他们就是同一个步伐向前迈进。如果我们偏行几路，就不能够呢同耶稣同步来到去迈进。我们要跟随耶稣的引导，走向他所指引的方向，这样我们才可以得着安息。还有轭是代表着合作。耶稣说你要与我同工。轭使我们靠近耶稣，听从他的教导，我们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与上帝一同合作同工。这样我们的工作就有果效，我们就能够有永恒的工作，就有永恒的价值。或者我们因为生活的压力感到劳苦，感到疲累，担子好重，但是今早在这一刻，耶稣呼召你，呼召我，他说来吧，来到我这里，负我的轭，我要同你分担你的重担，我应许你在我里面可以有真正的安息，生命可以得到真正的复苏，你可以脱离这个长期疲劳的综合症。安息来自服从上帝，由于我们与上帝同行，跟从上帝，并且与上帝一起同工，所以我们可以得着安息。安息也都来自是听从上帝的命令。今早上上帝的命令很清楚讲到，到我这里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让我们如果是真的希望得着安息的人，听从上帝那个的命令，到上帝，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可以在耶稣里面得享安息。但是我们也都需要教会、家庭、周遭的人常常的来到去鼓励支持我们。当我自己本人做事做到很辛苦的时候，甚至灰心失望，好像那个牧师劈炮的时候，突然间有人跟我说，我知道你是尽心尽意尽力在这里侍奉，多谢你。突然间一句这样的说话令我精神为之一振，就会要更加俾心机去做好上帝委托俾我嘅工作。众恩堂嘅意象系咩？请大家睇下嗰边。我哋要怀着关爱，带着热诚去接触并服侍他人。其中一个方法就系要互相鼓励同埋支持。我哋切记，人哋一做得唔好，一做得有错嘅时候，就咧去骂去闹。我来了这个教会，我都听过以前有弟兄姊妹他乐意出来侍奉，但是当做得好像不是那么称职的时候或者失职的时候，就被人去骂 去骂，怪不知得没人出来去侍奉，怪不知得没人继续愿意来到参加神的工作。但愿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能够真的达至这个我们彼此怀着关爱，我们来到去彼此的接触，彼此的服侍，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爱心互相鼓励支持的群体。所以在这个本月份这个月底29号那个的主日里面崇拜之后，我们有一个致谢午餐。多谢每一位的义工弟兄姊妹在主里面因着爱上帝、爱教会、爱弟兄姊妹的缘故，来到去热心侍奉，多谢他们在主里面的辛劳。其实无论有没有岗位侍奉， 只要我们曾经代表过教会，关心过别人，就算跟这个新来宾点个头问个安，都是代表着上帝，代表着教会来到去服侍。现在请大家打开你的秩序表，秩序表里面有一张卡，这张卡是一张的致谢卡，英文的弟兄姊妹呢上个礼拜已经做了的了。希望呢大家呢来到去填写这张卡。部长可以写给部员，团友可以写给职员导师，主要 学生可以写给老师。由今日至到11月尾，越写得多送给人就越好。当大家写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所写的内容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话，就请你放在门口那个的收集箱里。我们在那个的致谢午餐当日，我们就会抽一些的卡来到去阅读，跟弟兄姊妹分享。但是如果你觉得是太过私人个人的话，你可以直接交给那个人。OK？ 我希望不是只是今天，而是你整个月份里面，出面有很多这些卡在这里。希望大家呢越写得多就越好。让我们呢来到真的学习彼此鼓励，彼此的扶持，以致我们真的可以达到这个意象那个的所提出来的，我们彼此怀着关爱，带着热诚侍奉，彼此来到去接触，来到去服侍人。现在我希望大家呢来到去再读今日的经文，就是呢这个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至30节，请大家一起来到去读，可以看着圣经或者看着银幕，我们一起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阿门。让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藉着耶稣基督我们认识你，又因为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生活33年，他凡事都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明白我们今天在世那个历程，一切大小的经历。主啊，就但愿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重担卸过给你，让你和我们一起来到分担，以致我们走这个信仰历程的时候，我们是轻省的，我们是得胜的，我们是满有平安喜乐的。就求你怜悯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教会整体，常常有着你自己所赐的恩惠、平安、喜乐、能力。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